美国国会众议院针对特朗普总统的种族主义言论通过了谴责决议案之后，特朗普总统对决议案进行反击。
谷歌公司公开表示，已经终止了具有争议的蜻蜓计划。
美国的两个智库说，越南和中国船只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围绕一块油气田发生延续几个星期的对峙。7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谷歌公司公开表示已经终止了其有争议的蜻蜓计划。那么详细情况，请记者乔战在新闻中心来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那么，谷歌公司负责政府事务与公共政策的副总裁卡兰巴迪亚周二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宪法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说，这家美国的科技巨头企业已经终止了被称为蜻蜓计划的项目。谷歌公司的搜索引擎在中国被封锁，网络媒体拦截曾经披露，谷歌曾经试图在中国推出一款遵从于中国审查标准的搜索应用。这一被称为蜻蜓计划的项目引发了诸多的争议和批评，一些人担心蜻蜓计划可能会成为网络审查和监控的工具。周二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巴迪亚在回答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约什·霍利的提问时说，谷歌公司于2010年退出了中国，原因是谷歌当时面临着被黑客攻击的情况。此外，他们感到，施加给他们的审查要求和谷歌当时能够提供的产品不兼容。这位谷歌公司的高管还表示，谷歌目前没有任何进入中国搜索市场的计划。此后，霍利参议员又追问说，谷歌是否能够承诺在未来也不会在中国提供搜索服务，并且也不会参与中国的审查活动时，巴迪亚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他回应说，谷歌愿意做出的这个承诺是，任何有关考虑这个返回中国搜索市场的决定都只会在与关键的利益相关方进行协商的情况下做出。美国亿万富豪、科技业的知名投资人彼得·泰尔周日三问谷歌，质疑这家公司可能被中国等外国情报机构渗透，并且指称谷歌可能有涉嫌叛国的行为。他还呼吁美国联邦调查局与中央情报局对谷歌展开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表示将会查看相关的指称，他还建议多个机构都来关注此事。谷歌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相关的指控没有根据。该公司还再次否认了，与中国军方有合作的这样的指称。此外，据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虽然谷歌宣布终止蜻蜓计划，但是该公司在中国仍有一些其他的业务，那么其中涵盖了人工智能、云计算以及硬件制造等。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感谢乔战，这是记者乔战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美国国会的议员是星期二在一场听证会上尖锐地批评了脸书创造新数字货币的计划。
议员不断地提到，这家社交媒体公司此前未能保护用户信息。
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成员询问了脸书 Libra 项目负责人大卫·马库斯，公司将如何创建 Libra。 Libra 是一款加密货币，可以实现无缝廉价的跨境资金转移。
Facebook is dangerous.
脸书是危险的，而脸书现在可能并不想变得危险，但他们肯定不尊重他们使用的技术力量，就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拿到了一打火柴。脸书一遍又一遍地烧毁了房子，称每一次纵火都是一次学习的经历。
脸书近年来由于未能保护用户信息，屏蔽虚假消息，一直处于争议的中心。批评人士认为，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以及缅甸军方针对本国罗兴亚人的种族灭绝行动都与脸书有关。马库斯向议员们保证，脸书将为这种加密货币的推出做好充分准备。
The mindset in which we're establishing the
我们建立产品和产品隐私的心态是，它只会收集提供服务所需的信息，同时也会确保账户的安全。这在涉及金钱时当然非常重要，尤其是因为我们将拥有强大的客户保护计划。
Comes to money, and especially because we will have strong customer protection programs.
Ask that you respond to those questions as promptly as you can.
马库斯对议员们说 Libra 将由 Libra 协会监管，该协会由100名来自科技和金融业界的人士组成，脸书只是参与 Libra 项目的众多的实体之一。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一对记者表示，在 Libra 获批之前，脸书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脸书上个月推出了 Libra 作为流行的加密货币比特币的替代品，脸书希望在2020年的上半年推出这种货币。
杀害中国留学生张莹莹的凶手克里斯滕森是否应该被判处死刑？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个陪审团正在听取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最后陈述。在听取控辩双方7月17日的最后陈述之前，陪审团上个月做出了裁决，裁定现年30岁的克里斯滕森绑架28岁的张莹莹，对她强暴，再用球棒打死她。陪审团需要做出一致裁决，才能将克里斯滕森判处死刑，否则克里斯滕森的刑罚将是终身监禁。截至目前，张莹莹的尸体一直下落不明，克里斯滕森没有说他如何处理了尸体。
瑞士当局星期二表示，他们同意美国的引渡要求，将引渡一名中国研究人员。这名研究人员被指控盗取全球主要的医药公司格兰素史克价值5亿多美元的商业秘密。即将被引渡的薛公达目前居住在瑞士，2014年前一直在瑞士的一家生物医学研究所从事生物医药研究。他的妹妹华裔癌症研究人员薛瑜去年8月向美国联邦检察官认罪，承认窃取了格兰素史克公司的生物制药秘密，并将其出售给中国。瑞士联邦法官裁定，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联邦法院的要求，于5月28日被逮捕的薛公达将被引渡到美国。薛公达有30天的时间进行上诉。
美国两个智库星期三说，越南和中国船只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围绕一块油气田发生了持续几个星期的对峙。今天我们请到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到演播室跟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你好。
看来你好。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起最新的对峙是怎么一回事。
是，那这个对峙发生的地方呢，
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附近。
那根据这个美国智库战略与研究中心下面的这个亚洲海事透明倡议，它发布的一个简报是说呢，这个中国的一艘海警船在6月16号开始就前往那个水域附近的一块油气田进行巡逻。那么这个智库呢，它是根据这个船载的自动识别系统发出的信号，它是推断出来呢，中国的海警船曾经是以非常危险的方式，也就威胁性的方式冲向在那个海域的这个越南船只，那些船只正在给油气田上作业的一个钻井平台提供补给。那与此同时呢，在本月初的时候，中国还有一艘勘探船也是前往了那个附近海域的另两块这个油气勘探的区块进行勘探作业，期间呢是有中国的这个3艘海警船为它护卫。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越南也是派出了9艘船只尾随这个中国的这些船只，然后进行密切的紧密跟踪。那么这个对于这个事件呢，这个美国的另一个智库，也就是叫做美国高等防务研究中心的这个智库，它也在最新的一个研究报告中也是提到了这个事情。那这个我们其实那一块区域，其实过去中国和越南其实都是有一些这个争议和冲突的，就比如说越南曾经把那里的一块这个油气勘探区块是给了西班牙的一个油气公司，但是在2017年的时候，这个公司呢因为迫于中国的压力而放弃了对那里进行的一些勘探活动。那么这一次发生的这个事件所在的区域是在这个越南的200海里的专属经济 区域里面，但是也是在中国所称的九段线的这个区域里面。那么直到这个中国所说的这个九段线是包含了南中国海的大部分区域，那中国呢是宣称说这一块区域中国自古以来都对它是拥有的主权的。但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九段线区域是也是包括了很多国家的这个专属经济区嘛。那这个三年前一个仲裁庭也是对这个相关的问题做出了一个仲裁，然后就说中国的这个以历史为依据的这个申索是不成立的。当然中国就表示对这个仲裁是不接受、不参与，也不会执行。
是，那么这次是中国的船只和越南的船只发生了对峙的事件，那么国际各方对此有什么样的评论？
是，这个越南方面在这个星期二的时候是发表了一个声明，但是他没有说就具体事件，只是说对这个南中国海上面发生的这个最新的这个进展就是有一些评论。然后他是说在没有经过越南方面的允许下，外国的这个方面是不能够在那里做一些事情的，这样子的话是违反这个越南的领海，对这个越南领海构成侵犯，也是违反国际法。那么在早些时候呢，在上个星期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在回应相关的一些传闻的时候，他也是说这个中国坚决捍卫南海主权和海洋权，同时是说中国是坚持通过协商谈判啊和解决与相关国家的这个争议。那么当然这个美国智库，也就是这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他在那个简报中他是认为呢，这个事件本身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很有可能是会发生两国船只相撞的这个情况，那这样子的话会导致事态的升级。那这个简报他们是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不管之后怎么样发展的话，就是显示出中国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双重标准，就是一方面我要去开采这里的自然资源，但是我不允许其他国家这么做，而且就是在这个有争议的水域，而且就越来越显示出中国是愿意使用一些威胁和胁迫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对于这个事件的解读，我也是采访了这个兰德智库兰德公司的防务专家何天牧，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I think we are seeing the
我认为人们看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代价，这是与收益相伴而来的。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力量带来了贸易、投资和更大的经济融合，但是伴随着资金而来的是枪炮。中国觉得，在他们资助很多经济融合项目的同时，有权对南中国海的自然资源做出声索。我认为，在这些对抗中，中国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大胆地去推进这些声索。他们似乎认为，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应该要准备好听从中国。
中国和越南之间这个事件之外，其实这个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他在他的简报中还提到了另一个事件，等于说在五月份的时候，中国的这个海警船还去到了这个马来西亚海域附近的一个油田，然后也是做出了一些就是不太好的举动。那何天牧他认为呢，如果要改变中国的做法，这个世界其他国家应该要团结起来，就是说来批评中国的这个声音，那么这样的中国才会有所顾忌，有所就是做出改变。
好的，非常感谢莫宇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许多人成为电话诈骗的受害者，国会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希望通过立法打击电话诈骗，保护美国民众的利益。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说，美国政府的目标不是改变伊朗的政权，而是防止德黑兰获得核武器。随着2019年飓风季节的到来，美国南部海岸民众再次焦虑不安，他们担心像卡特里娜飓风那样的风暴迟早会来。
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特朗普总统和共和党盟友周二为他被批评是种族主义的言论和推文辩护。谷歌公司公开表示，已经终止了具有争议的蜻蜓计划。美国国会议员周二在一场听证会上尖锐地批评了脸书创造新数字货币的计划。
许多美国人受到了电话诈骗的骚扰，除了财务损失之外，甚至有人为此失去了生命，其中许多人是老年人。美国国会参议院希望通过立法打击电话诈骗，保护美国民众的权益。那么详细情况请记者魏之来介绍。魏之。
好的，参议院下属的老龄化特别委员会星期三举行了听证会，名为打击自动语音电话诈骗，利用电信进步和执法来阻止诈骗者，保护老年人。来自缅因州的联邦参议员苏珊·柯林斯呢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他在听证会上谈到了电话诈骗在美国的严重性，一起来听一下。
Last year, robocallers generated more than 26.
去年，自动语音电话诈骗的方式向美国人的手机上打出了超过260亿次的骚扰电话。如果包括电话座机的话，这个数字会飙升至480亿。仅在缅因州，我们的居民去年收到了惊人的9300万自动语音电话，平均州里的每个居民收到了73个电话。以目前的频率，今年诈骗者会向美国消费者打出超过580亿个非法诈骗电话。
会上呢，着重关注了一种叫做谎骗，英文叫 spoofing 的方式。这种方式使诈骗人能够这个盗用真实存在的电话号码来欺骗诈骗对象，例如有些诈骗人就盗用了警察局的电话号码来实施诈骗。那这些案件中呢，有许多的受害者是已经没有工作能力的老年人。那听证会中提到，这些老年人可能是因为电话诈骗而失去了退休金和养老的积蓄，而这些呢是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那有些人甚至是因为受骗而感到绝望，最后是为此失去了生命。那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凯西，在之前的一份新闻通稿当中就说，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和其他的不当金融行为，每年造成的影响估计约为这个30亿美元，30亿美元。那为此呢，这个凯西参议员今年一月在参议院提出了停止诈骗老年人法案。这个法案呢，如果通过，将建立一个预防咨询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创建示范教育材料，帮助教育零售商、金融服务公司和电汇公司的员工如何识别针对老年人的诈骗。从而预防老年人受骗。那另外呢，参议院已经在五月份通过了由图恩参议员和马基参议员共同提出的自动语音电话滥用刑事执法和威慑法案。那这个法案呢，现在是被送到了参议院，送到了众议院进行讨论。那这项法案如果通过的话，会对非法自动语音电话征收巨额的新罚款，以打击每年使美国消费者损失数十亿美元的骚扰电话。以上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好的，谢谢魏之，这是魏之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美国官员说，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努力来化解与伊朗的紧张关系，使伊朗更容易接受谈判。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说，他的政府的目标不是改变伊朗的政权，而是防止德黑兰获得核武器。
伊朗方面表示，如果美国重返2015年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伊朗愿意与美国官员举行会谈，而特朗普在去年退出了这项协议。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严厉经济制裁限制了美国在欧洲的盟友与伊朗打交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说，旨在迫使伊朗重新谈判核协议的制裁措施是有效的。
在20世纪60年代的登月竞赛中，能够把宇宙飞船送出地球大气层的大型火箭的发展，成为阿波罗计划成功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土星五号火箭的诞生地阿拉巴马州的亨茨维尔今天被称为火箭城，登月任务50周年让这座城市在阿波罗计划以及其他计划中所扮演的历史性角色处于聚光灯下。来看美国之音法拉报的报道。
在最终将人类送上月球的火箭发射50周年之际，火箭城将试图创造一项火箭记录。
我们要发射5000枚瓶子火箭，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兰德尔·罗宾逊是太空营的培训主管，很多年轻人来到太空营与美国太空与火箭中心共享的基地观看发射。
我们想要打破这一记录，让亨茨维尔重新回到地图上，因为他在阿波罗计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科学家沃纳·冯·布劳恩在亨茨维尔领导的美国宇航局马歇尔航天飞行中心开发土星五号火箭的。冯·布劳恩的女儿玛格丽特说，她的父亲和她的团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的努力。
我们就知道他会成功，我们就是在这种成功的假设下长大的。我认为火箭团队就靠这种经历走过来的。
玛格丽特·冯·布劳恩是聚集在亨茨维尔参加50周年纪念活动的贵宾之一，他们向成千上万促成实现人类登月这一崇高目标的人致敬。1969年，第一批宇航员登上月球，他和他的父亲一起亲身经历了这一任务。他的父亲被认为是火箭科学之父。
那是我第一次观看火箭发射，真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大多数人都这么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发动机的噪音和动力，以及看到火箭如何在离开发射塔前缓慢的移动。
It's just something I'll never forget.
这是历史时刻，我们登陆月球发射火箭，这很重要。
上一次人类登上月球时，12岁的莉莉安·杜兰还没有出生，但她希望首次探月周年纪念活动能激发新一代人对太空计划的进一步兴趣。
我们希望进一步探索。
一种由来已久的渴望激发了许多经验丰富的美国航天局宇航员和工程师的想象力。这些人当中包括畅销书《火箭男孩》的作者霍默·西卡姆。
这是我们要纪念的东西，而且我认为它也帮助我们，给了我们一个未来的发射台。
美国太空和火箭中心的官员正等待烟雾消退，来认证这项群体火箭发射的吉尼斯纪录。不远处，载人航天飞行的未来在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渐渐成型。在这里，火箭和新技术正在接受测试，以完成未来的登月任务，并最终抵达火星。美国之音法拉报，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报道。
飓风巴里来去匆匆，美国南部城市新奥尔良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海岸免遭了毁灭性的洪水的侵袭。但是随着2019年飓风季的到来，整个地区再次焦虑不安，他们担心像卡特里娜飓风这样致命的风暴迟早会到来。
在河道支流，一个渔业社区担心他们职业的未来，而新奥尔良最易遭受飓风侵袭地区的居民说，城市的基础设施不足以应对另一场危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的报道。
Hurricanes is like this.
飓风是这样的，当你住在水面上，你把房子建高，你管好你的船，这是你做的第一件事。
You took care of your boat.
如果你们都活下来了，那么你们可以在风暴过后回去谋生。
在河道支流，查尔斯·罗宾是第七代路易斯安那渔民，他回来工作了。几天前飓风巴里来袭，路易斯安那南部大部分地区幸免于大洪水的灾难，但罗宾不能保证年轻一代会继承这项事业，谋生已经很困难了，涨潮使情况难上加难。25岁的捕虾船甲板水手杰利米·布莱斯说，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船上的船长，但前提是天气不阻止他。
有时候你可以从一场严重的风暴中恢复过来，但如果风暴越来越频繁，你就得另找工作了，另找地方搬家。你搬去的地方可能不适合捕虾船。
如果像布莱斯这样的渔民会因为飓风洪水而逃离耶斯克罗斯基，新奥尔良的居民担心他们也会遭遇类似的命运。自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在多个州造成约1800人死亡以来，逾140亿美元已经投资于堤坝和排水站，但是卡特里娜飓风的幸存者认为这还不够。
我认为如果是另一场风暴来袭，而且强度和卡特里娜飓风一样或者接近卡特里娜飓风，我就会搬走，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城市的泵站也就是排水系统基本上都是垃圾，如果哪一天下20分钟的雨，街道就会被淹没。
在新奥尔良市下九区堤坝坍塌后，31岁的厄尔·戴维斯和家人以及其他 2.5 万人在城市的会议中心避难，之后又在洲际公路上待了两天。17岁时受到精神创伤的他说，对同样糟糕或更糟的事情的恐惧仍然非常真切。
我们很幸运在飓风中逃过一劫，我们很幸运，但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经常发生。
飓风季节将持续到11月底。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指出，大西洋沿岸地区今年可能要经历15场风暴，其中2到4场强度较大。在新奥尔良下九区这里，新建的房屋能够抵挡时速200公里以上的飓风，但是对当地基础设施最大的挑战是飓风带来的洪灾。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在新奥尔良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针对特朗普总统的言论通过了谴责决议案之后，特朗普总统反击了这项决定。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卡拉，那在今天呢，白宫其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现在记者现在在连线的同时呢，其实特朗普总统正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当中接见多位来自世界各国受到宗教迫害的人士。那么这些国家呢，包括了有这个越南、苏丹、伊朗、朝鲜，包括土耳其国家。那这些人士当中呢，也包括了4名来自中国的受到宗教迫害的人士。这四个人分别是属于练法轮功的张宇华。还有这个维吾尔族穆斯林，叫伊赫伊汉，那么呢，还有藏传佛教的僧侣尼玛拉莫，以及这个中国的基督徒叫做曼平无阳，那是这四位中国受到宗教迫害的人士，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当中正在与特朗普总统见面。那么在接近这些受到宗教迫害的人士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说，他说你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因为你们的宗教信仰而受到了非常大的迫害。那么你们每一个人呢，现在都成为这个来推进宗教自由，在世界推进宗教自由一个很重要的见证人。那么他说呢，我在美国，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权力是来自于上帝，而不是来自于政府。那么最后呢，特朗普总统在谈到这个捍卫宗教自由的时候，他说这个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总统比我这个推动宗教自由推动的更加的这个认真。那么呢，这特朗普总统这一次现在呢，在星期三的下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当中接见了4位来自中国的受到宗教迫害的人士，同时呢，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受到宗教迫害的人士。那么另外一个在这个今天发生的大事呢，就是这个美国的众议院这个议员格林议员呢，推出了一个对特朗普总统的罢免案。那么这个罢免案呢，他在推出了之后，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就已经表示说，他本人并不支持这个罢免案。他说呢，在众议院当中已经有6个这个委员会是负责来监督特朗普总统或以及特朗普政府是否有滥权的行为。那他并不认为说呢，今天以推出罢免案的方式是能够达成这个所谓监督的效果的。那么因此呢，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反对格林议员提出的罢免案。那么这个罢免案呢，目前是预期在星期三的下午要进行投票，那目前还不晓得这个结果。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总统在上个星期呢批评了4名民主党的国会议员，说呢这些议员在攻击他跟美国之前，应该要先回到他们的国家来解决好自己这个祖国的问题。不过呢，其实这4位国会议员都是美国公民，其中3名呢是出生长大在美国，那么呢一位是这个规划入籍的美国公民，这个他原本是这个 索马里出生的他叫做奥马尔议员。那么呢，这样子的攻击的说法呢，特朗普总统的说法就引起了争议。那么引起多大的争议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所做的相关电视报道。
在白宫，特朗普总统坚持之前的言论，敦促四名民主党女众议员如果不开心就离开美国。
你看看他们说过的话，我这里就有那些片段，关于我们的国家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最卑鄙最可怕的言论。这取决于他们，他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他们可以离开，他们可以留下，但是他们应该爱我们这个国家，他们应该为美国的利益而工作。
特朗普针对四名非白人民主党人的言论招致了批评人士的猛烈抨击，他们指责特朗普是种族主义者和偏执狂。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这样说，
我认为特朗普总统的行为是卑鄙的，诉诸人类本性中最坏的一面，分裂美国，任何总统都没有这么做过。
包括正在爱奥华州参加竞选活动的乔·拜登在内的几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也表达了愤怒。
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位总统像他这样公开地宣扬种族主义，制造分裂。无法想象，这让全世界怎么看待我们。
一些共和党人直言不讳，指责总统试图分裂国家。
我希望我们翻过这一页，但是我担心在这些来来回回的口水战中，我们又回到了对我们的民族精神具有破坏性的分裂状态。
其他共和党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宁愿回避这个问题。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说，现在是所有公众人物软化言辞的时候了。
好吧，总统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总统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我认为所有这次基调都对这个国家不利，但它来自所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观点，这才是重点。
来自纽约州的国会女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是总统针对的四名众议员之一，她敦促美国人不要被总统的攻击分化。
我想告诉全国各地的孩子们的第一点是，无论总统说些什么，这个国家属于你们，属于你们每一个人。
总统和民主党之间的最新冲突很可能是明年总统竞选的预演。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是的，那么刚才美国经济的马龙呢，对这个特朗普总统言论引发的争议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呢，这个我们知道，昨天呢，在这个星期二的晚上，7月16号星期二的晚上呢，众议院是以240票对187票通过了这个决议案，来所谓强烈谴责特朗普总统的种族主义言论，并且说呢，这些言论将使对美国移民以及少数族裔的仇恨跟恐惧合法化，那么也会加剧这样子的仇恨以及恐惧。那么在这个决议案当中呢，所有的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加上四位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对这个谴责案是投下了赞成票。那么这四位投下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赫德他自己本身就是少数族裔，另外呢还有宾夕法尼亚州的众议员费兹派特里克、密西根州的众议员奥普顿以及印第安纳州的众议员布鲁克斯，这四位的共和党议员是跟民主党议员一起对谴责案投下了赞成票。那么在星期二晚上投完票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就他在推特上来反击这个决议案。那么他在推特上这样说，他说呢，真高兴看到共和党在今天关于我针对四名民主党女性国会议员的投票当中多么的团结，看看他们对我们的国家、对以色列以及其他许多的事情讲了哪一些糟糕的话。那么呢，在这个谴责案的这个决议案投票完之后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格林众议员也就提出了这个罢免的这个案子。那不过呢，这个罢免的案子现在还没有结束，所以呢，美国之音也会之后为大家继续追踪这个决议案的这个最新的发展。卡拉，
感谢耀义从白宫带来的详细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表示，美中两国达成贸易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需要可能会对另外价值325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另一方面，中国周一公布的政府数据显示，中国第二季度 GDP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2%，低于第一个季度的6.4%，是近30年以来经济增长最缓慢的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文说，中国经济增长缓慢是美国对华关税发挥了重大作用。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否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影响？我们邀请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也是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来分析。欢迎叶文斌。
你好。
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上个季度是放缓到了刚才我们提到了近三十年来的27、28年以来的最低的水平，那么增长率是比去年的同期是只是增长了6.2%，低于今年第一季度的这个6.4%。您对这个数字的是怎么解读的？
这个数字就是有外部的影响来让中国的增长来放缓的，因为国内的因素让中国经济放缓，就是国际因素一部分是美国实行关税，然后非关税措施来克制中国向美国的出口，而且还有全球的这个制造业的增速在美国开始改变这些贸易政策之后，整个制造业的投资的速度和就是对这种就是重制造品的需求的也是有的需求是放缓了，这对中国经济有一定的影响而且中国在今年上半年的信贷增长应该算是跟历史上来比是比较缓慢的一个增速，这就是中国去杠杆率的一个就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的一个作用是降低了中国的信贷跟它总经济的经济总量的一个比例，这也是对中国未来经济稳定的一个好的一个的一个条件，同时呢，这也是制约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看到的中国发布的这个经济数据以后，他是立刻发了推文，他说现在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那是美国对华关税呢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到底和美中贸易战有没有关系？
关系是有的，但是不完全是由于你这些美国政策而导致中国的经济的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中国国内经济还有好多其他的问题，老年化这种就是信贷在前在几年前信贷的过度过快放松发放的而对现在的增长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我觉得一个比较有说明能力的一个指标是中国不光是有总产出增长这个指标，还有它的失业率是在今年6月份从去年的4.7%提高到5.0%，就是中国的这个就业市场也是弱化了一些，但是其实这个失业率跟几年前来比还是是一个可比的一个水平了，所以中国经济是受到了影响，但是中国的经济也不能说这个涨6.2%就等价于所谓的硬着陆。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星期二的时候说呢，说特朗普关于中国经济放缓，所以呢北京就非常迫切的要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这个说法，他说呢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误导，您的观点？
我觉得中国确实是比美国更依赖于这个两个国家之间的双边的贸易来拉动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呢，中国因为它中国不是民主国家嘛，所以中国可以等待或者中国官员有可能认为他们可以等待美国的竞选的这个机制来影响美国的贸易政策。所以两个国家都是从不同的方面受到压力来在谈判当中做出让步的。很难说哪个国家让的会先让步的。
嗯，我看到路透社一个报道，是援引了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说美国政府最快有可能在今后的2到4个星期就会批准美国公司再一次向中国的这个华为公司销售零部件。您对这一最新发展的解读？
美国政府对这个方面的政策会有什么样的成果？对我们私营部门的这个分析员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是呢，美国用这些措施来克制美国向中国的出口，然后克制中国的这些科技公司的经营，也是贸易战的一个。一个很大的一个新的一个的一个的一个问题，对私营部门来说，这个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前景的影响，应该算是跟关税政策是一样大的一个因素。
嗯，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现在实际上美中两国的这个贸易官员也还是在保持这个接触当中了，那么还是可能会再进行面对面的谈判。另外还有一个说法说，特朗普总统呢是希望在9月份的时候，这个习近平可能要到这个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呢，和他再次举行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谈判。您对近期这个美中贸易谈判有什么样的预期？
我们在今年的五月初，美国在扩大对中国征收关税的这个那一次改变政策之后，我们也改变了我们对这个关税谈判的预期。现在觉得最有可能是这个关税和对贸易的政策可能就是在未来几个季度当中保持现状，或者可能再扩大范围，再提高关税税收率。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金和弗莱舍·桑尼尔拥有一家名为密室逃脱的成人娱乐屋，这位教师出身的女商人为其增添了一层好莱坞的色彩。
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白羊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 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在高中教了几年数学之后，金格弗莱舍桑尼尔决定改行，他决定开设一个成人娱乐屋，也就是所谓的密室逃脱。密室里的一群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合作解开一个谜题才能逃脱。
但是弗莱舍桑尼尔将密室逃脱变成了好莱坞的主题，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详细报道。
金格弗莱舍桑尼尔拥有一家名为密室逃脱的成人娱乐屋，这位教师出身的女商人为其增添了一层好莱坞色彩。这里的房间就像是电影片场，人们进入房间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解决一系列谜题才能逃脱。
When I was young, I had a very curious mind and was always...
我年轻的时候，我非常好奇，我总是试图找到我所做的谜题和脑筋急转弯。我意识到这也是一种创业精神。她和丈夫几年前在欧洲旅行时第一次尝试了密室逃脱。弗莱舍桑尼尔非常喜欢这段经历，所以她决定开一家自己的密室逃脱，但要更具吸引力，更有魅力。
That we went to were kind of dark and creepy and in basements, a little bit scary. I could tell that a woman.
我们去过的很多密室逃脱都有点黑暗和恐怖，很多都是在地下室里，有点吓人。我觉得没有女性喜欢这种密室，所以我决定让密室走出黑暗，摆脱僵尸，摆脱所有的地下室以及那种神秘的东西，创造一个美丽的房间和令人愉悦的主题。也与有主题相关可行的谜题。时至今日，他在华盛顿地区拥有10间密室逃脱，主题包括木乃伊的诅咒、捉鬼敢死队和莫里亚蒂的疯狂等等。
这是我第三次来密室逃脱，上一次是为了他，我的儿子，我们玩得很开心。这里的谜题很好，他们实际上都与密室本身有关，并不是胡乱设置的。
房间里的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解开谜题的关键，有些线索只能用特殊的工具才能看到。在游戏进行过程中，另一个房间的游戏大师会观察玩家，如果玩家提出要求，他会提供一些提示。
你最后会在房间里发现一个小层压板，上面有几个小符号。这个房间主要是围绕着信息的传递与交流，因为你通常在一个地方找到一个信息，然后会在另一个地方用到它。
密室逃脱热起源于日本，现已在美国兴起。据报道，全美有2000多间密室逃生。弗莱舍桑尼尔也打算再开设几间密室逃生。美国之音莫斯卡科夫华盛顿报道。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热爱比赛，而比赛的主题有时候并不那么重要。这些比赛项目包括摔跤、吃汉堡和扔手机。
密西根州的奥克莱尔市也有自己的一项比赛，那就是一年一度的土樱桃核锦标赛。我们一起到这个小镇上去看一看。
奥克莱尔的土樱桃核锦标赛始于50年前，如今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土核者，他们渴望展示自己的土核技巧，每年都有很多选手来参赛。2019年的冠军凯文巴茨，他惊人地将樱桃核吐到了16.5米以外。
我10岁就开始吐樱桃核了，我爸爸就老吐樱桃核，他在地里干活，方便练习。
任何人都可以来吐樱桃核，比赛是免费的。每天早上10点左右，人们就会来到这里，然后我们会根据结果，在中午之前选出每个年龄段的前10名。
除了每一类参与者略有不同的常规之外，还有一些不太严肃的规则，包括禁止使用火药、煤油和火，也别想从鼻子里吐樱桃核。
我个人认为这很有趣，我妈妈认为她的女儿不应该知道如何吐樱桃核，因为这太不淑女，但我很喜欢我爸爸教我做的这件事，真的很有趣。
2019年是吐樱桃核锦标赛46周年，对于组织者林恩·塞奇来说，这是一个家庭传统，是他父亲几十年前想到了举办这项比赛的主意。
早在1974年，爸爸就在寻找和樱桃核有关的事情，你吃了一颗樱桃，然后就有了这枚樱桃核，没有什么比吐出来更自然的了。我们觉得可以吐各种各样的东西，你可以吐西瓜籽，也可以扔杏核，但是我们只比赛吐樱桃核。
塞奇延续了这一传统，并表示锦标赛从来不乏参与者，毕竟不是每天都有机会靠吐樱桃核获奖。美国之音记者维克·霍夫斯基，密西根州欧克莱尔报道。
在美国，夏令营很受儿童的欢迎，但是最近也为成年人举办了一个为期5天的夏令营。这是一个独特的夏令营，因为只为所谓的书呆子开办。
书呆
史诗书呆子夏令营充满了幻想和乐趣。在马里兰州农村的露营地，人们学习如何像美人鱼一样游泳，或者是美男鱼。
做一个美男鱼听起来很有趣，所以我想我会尝试一下，这是个新奇和令人兴奋的。
就像朝目标投掷斧头一样，作为虚拟现实游戏的软件开发人员，这位营地学员称自己为专业书呆子。
我是典型书呆子，我骄傲。
营地参与者表示，他们常常感到被与非书呆子们区别开来，有时会受到社会的嘲弄或者笑话。书呆子营地是由金·切斯勒创办的，他想要一个像他这样的书呆子会感到受欢迎的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并且能够尝试新事物的地方。
其中一些人是学生，一些人是实验室技术人员，一些人是科学家或是专业时装制造商。
我认为书呆子的追求不会有任何年龄限制，
这包括扮演名为太空探索的科幻游戏中的角色。这款游戏中的地球人和外星人使用激光枪将对方击败。
除了那些饼干，我们这里没有他们可能想要的任何东西。
在现实生活中，这位男子是一名消防员。
每个人都可以从许多不同的项目和书呆子的东西中找到乐趣，从棋盘游戏到激光枪战，各种傻乎乎的东西，而且每个人都对此开放和友好。
朱莉·查帕4年前营地开始时就来过这家书呆子夏令营，她现在是一名熟悉营地参与者的志愿者。
我认为其中的一些可以追溯到高中时候，总是感觉像一个被抛弃的人，所以你已经习惯了做奇怪的那一个，然后当你来到这里时，你发现每个人都很奇怪。
格雷琴·华尔瑟刚刚加入夏令营。
我总觉得在日常生活中有点格格不入，我非常喜欢书呆子类型的东西，虽然它总体上正变得更加被大家接受，但参与其中的人往往会有点孤单，我就在寻找能沟通的人。
书呆子夏令营以一个史诗般的舞会结束，这是人们在营地形成的持久友谊，甚至能带来婚姻。
这里有我知道我将与他们成为终生朋友的人。
美国之音记者戴博拉·布洛克，马里兰州报道。
昆虫可以算是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它们在世界上150万种物种中占绝大多数，它们几乎生活在所有有土地的地方，包括南极洲。但是昆虫世界有了麻烦，来看美国之音易凯文的报道。
昆虫遍布全世界，它们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物种，也是各种动物的晚餐。
超过90%的歌鸟实际上在生命的某个阶段需要昆虫，几乎所有的鱼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需要昆虫。
在为人类提供粮食的作物中，有1/3都是由昆虫授粉结果的。昆虫在确保各种死亡物质成功分解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但是根据非营利科研组织薛西斯科灰蝶协会发表的一篇新论文，世界各地的昆虫都陷入了困境。
我们现在开始看到许多被研究的群体中的常见物种在减少。
学习思科灰蝶协会的负责人斯科特·布莱克士说，由于遭到栖息地减少、农药使用和气候变化的三重打击，世界上的昆虫陷入困境。
你能想象你的栖息地变少，你的环境中有毒药，现在气候颠倒，春天可能提前到来，然后会有一场很晚的降雪吗？你知道会有更多的干旱，更多的暴雨，这真的是场组合。
这种环境恶化的组合正在给世界上一些最具标志性的昆虫带来压力。
大黄蜂、帝王蝶在西方减少了70%-80%。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但是该论文认为地球昆虫所受的压力正在增加，并表示现在是时候了，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与气候变化相似，不采取行动是不符合人类利益的。你知道，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可能会像我们对待气候变化一样无所作为，但这些生态系统的服务终有一天会开始影响到人类的日常生活。
布莱克说，世界必须开始减少杀虫剂的使用，创造更多的昆虫栖息地，并积极开始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这是一个昂贵的解决方案，但正如布莱克说，这也是保护昆虫世界和世界的其他部分必须采取的解决方案。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四《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几天前，山东大学校方为外国留学生公开招募异性学伴的事件被广泛传播于社交媒体，受到多方的抨击。山东大学说，他们的这个制度很受欢迎，而且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哈工大等都在做。有分析称，这起事件貌似非政治性，实质是中国政府用丰厚的政府奖学金和优惠的待遇，吸引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与西方高校体系争夺亚非拉生源。那么学伴们为什么让国民愤怒？教育体系对外人和国人的厚此薄彼引发怎样的反思？请在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9点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在这个周二，阿波罗11号机组人员登上月球的火箭图像被投射到了首都的华盛顿纪念碑上，一起来纪念阿波罗11号发射50周年，一起来看一看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